Hello， 大家好，
我们又来讲废话喽。
今天我们要来讲一个
算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吧。
对，
因为我们这么多年来，大家反复都会讨论这个问题。只要你陷入爱河，必定会遇见这个问题。
嗯，我们这个题目叫做"我是不是吸渣体质"。
本期节目呢，要感谢阁楼的特别赞助。阁楼是一个专注于提供线上心理咨询服务的 APP， 那它具体提供一些哪些服务呢？或者是针对什么呢？好，我们暂时先不讲，我们先讨论我们本期的内容，等一会儿呢我们会展开来跟大家讨论。
我对吸渣体质这个词我本身就有点因为我们征集的时候确实也有朋友就是跟我有类似的想法哈，就觉得哈，这个词是不是有点太归咎于
是我们的错。
对，归咎于就我就打引号啊，也因为也不一定到了可能受害者那么严重的程度，就是大家程度不一样，就是好像都是你不行，所以你吸引来了一些苍蝇围着你转那种感觉，就好像是哦，被人性骚扰是因为你裙子穿太短，是不是有这样隐含的逻辑在里面？然后我就对这个词我就感觉哦是有点怪怪的，
以及还有一种，你吸引渣男是不是因为你眼瞎？
对，
是你不会判断，是你做出那种选择让别人害到你。
对，然后但是我又另一方面我又很困惑，这是我真实的就是一种思考的挣扎。因为我们在讨论这一类尤其情感类的话题啊，或者就是比如说你那种新闻啊娱乐的也好什么也好，大家一方面就会说不能责怪受害者，这当然我们也一直在讲这件事情，然后另一方面也一定会有一种很强力的声音，以及如果你自己碰到类似的情况，你的亲朋好友就会说哎，自己还是要坚强起来呀、啊。但就是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在情感关系里面不得不说确实有一些霸凌的，我觉得就是霸凌的现象存在的，好像是一种马太效应一样，就是不需要爱的人得到更多的爱，需要爱的人就是会被剥削爱。
嗯，
就是你说这种情况不存在吗？你又不能说它不存在。在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确实有一些个性，不管男生还是女生哈，会，但是女生可能因为就社会文化的原因更普遍一些，就会成为一种 easy target， 成为一种很容易得手的目标。
嗯，
那这个它跟不责怪受害者是不是其中又有点相违背的东西在里面？我不知道，我又感觉有点。
我觉得尤其是我们女的哈，当你遇到的一些比方说不愉快的情感经历啊，或者就是真的你就是受害者、就是比方说你在这个情感关系中被剥削啊，被霸凌啊，或者是被 gaslight 啊，这一些就是比方说这件事情过去以后，或者还没过去，或者正在经历中，你还是会午夜梦回，你就会不停地想为什么是我呢？为什么是我遇见这种事呢？不可能不会想这个问题的，我觉得一定会，因为我也会
谁年轻的时候哎，不一定年轻嘛，反正就是你在那种处境下，你多多少少脑子里面会有过那样的一个闪念，你可能你想的时间有长短吧。
对、而且你会想说啊，我要是早点发现比方说还是这样的人，我能不能就是比方说不跟他交往呢，或者就是我逃掉这一劫呢、
或者就是损失没有现在这么大，没有这么痛苦、这么伤心什么的。以及我们自己的朋友有时候可能听我们诉说痛苦的话听烦了，也会有种就是恨铁不成钢的那种感觉。这个渣男或者这个渣女他很难认吗？他很难看出来吗？早就跟你说了你怎么不听呢？
对，
都是你自己找的。
或者就是会说你可以跟他分手啊，你为什么不跟他讲呢？你为什么还要留在身边呢？就是你现在就是你比方说一边在痛苦的跟朋友抱怨啊，一边跟朋友说、哦、这男的好讨厌，然后朋友就是说那你跟他分啊，不分就不要跟我讲这个话。我们也会常常听到这样子。
对，而且站在朋友视角又会说他就是这样，他又进入那个循环了。
对，但是我觉得在我们讨论这个话题之前哈，我觉得我们先要来定一下到底什么样是渣男。
对，我觉得这是个很关键的问题。一下拿出这个东西，因为我就觉得个人对于这个渣的
很不一样。
对，很不一样。因为有些我评论区里面就有朋友提出异议，就是说那到底什么算渣呢？如果是在感情关系里面你觉得别人辜负你了就算渣的话，那感情关系里面就是不一定是互相双向都喜欢的吗？如果人家跟你提分手了就算渣的话，那这也太苛刻了吧，那不是世界上到处都是渣人了吗？那然后就有别的朋友就是回复他说我觉得就是在亲密关系里面对伴侣没有给予应该有的对人的尊重的那种行为就是渣。 还有呢，就是会有人提出一些特别具体的标准，比如说 PUA 啊，
劈腿啊，
对对，劈腿啊，然后就是撒谎诚信啊，
钱啊，
对，骗钱。我刚就想说骗钱，骗钱
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确实，我也收到一些私信，就涉及的金额巨大，我认为已经可以说是被对方敲诈了，这样的情况也有。当我们说渣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说什么呢？我觉得至少要到没有把对方当人尊重这一个级别来讨论吧。至于犯罪的话，因为就这个
犯罪不算，
就没有下限了。我觉得，
对对对对对，
就是你往下说，就是越差的，什么差的都有可能了吗？
对，我不知道，如果跟他朋友说你坏话算吗？这也没有在不尊重你。是吧，我就觉得有一些很这个的，
是
就是
我觉得
明显听上去这应该也算是很渣的行为吧。
哈，可是我们就是很喜欢跟我就很喜欢跟闺蜜说对象坏话，那这也算我渣吧。
可是如果是男生在说你，比方说他床上就是
所以你看说坏话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是到什么程度说了什么。就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它是一个
好难界定，
你必须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东西，你必须要拿出具体的事情来，然后大家听到了才会说哦，这个死刑，然后这个缓刑。对，不知道就渣这件事情，因为我最近在看一个不是很新的日剧，就是19年的叫《纸的新生活》，然后它的里面的两个男主，他是双男主，也可以说都不是男主吧，都有跟女主有感情线，他们两位被观众们锐评为巧克力味的屎和屎味的巧克力。就是说两个都是渣男。
屎味的巧克力是不是好一点？
I don't know， 我可以跟你说一下到底是一个，就
因为他毕竟是巧克力啊。
嗯，高桥医生饰演的那个呢就是屎味的巧克力。他为什么说是屎味的巧克力呢？你第一集看完了之后就会被他气死。因为我简单概括一下，就他跟女主之间的关系就是他们是同一间公司的，然后高桥医生是王牌小管，那种就是公司里面的人气王啊，然后做事又非常的妥帖啊，跟尤其去跟客户打交道的时候，他能就是恰如其分的拿捏那种尺度，然后让客户一下子就喜欢上他，什么重要的东西他都能办得很好，然后又很会做人，办点什么小事就会拿东西然后分给大家吃的那种，就是人人都喜欢他，而且就觉得他一定就是想泡什么样的女孩都能泡到的那种，人人都说她很厉害。然后呢，女主就是在公司里面就是一个受气包，她就是一个包子。比如说同事有什么事情，其实是偷偷想下班出去玩了，然后就说啊，我婆婆有事情找我，怎么怎么样，你帮我做吧。然后工作就推给女主，我们女主就会吭哧吭哧的，人很好，然后就帮人家工作做了。而且她是那种特别会观言察色的女孩，跟所有人聚一起的时候，她其实跟其他那几个女同事很明显是合不来的，说到一些什么话题，女主就会在旁边说啊，我懂，那样子就是有点像应声虫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女孩很努力的要融入到集体里面。直到有一天有一个同事的那个手机落下了，她正在帮别人擦屁股做别人的工作，她看到那个落下的手机里面的群聊就说，哦，把他甩掉会不会有点不太好呀。我另外一个就说，可是他只会说我懂我懂，你们知道他明明就不懂啊，跟我们又合不来。然后说，哎，这么说虽然有点不好，但是他帮我们做工作真的很好用，什么什么，就在那个小群里面这样说他。我女主看到那个的时候他整个都崩溃了，因为他就是靠做好人观言察色，帮人家背锅，在公司里面就是
有一席之地。
对，有一席之地，就好像他觉得在公司里面自己做的还不错，因为他是那种很努力想要融入社会的那种人格，你知道吗？那种受气包女孩，他心里面唯一还留下的火苗就是他地下恋秘密交往的男朋友是公司最受欢迎的大牛人，就是高桥医生，也就是我们巧克力味的屎啊，不对，就是我们屎味的巧克力。他心里只剩下这一个唯一的支柱，但是当你的目光到他们自己的约会的他们两个独处的时候，你会发现高桥医生对他是很不好的。男主对他是那种，女主回家他就在那里就是做饭啊，就给他弄得很好，就给他吃，然后吃完了之后他就在往那个沙发上一摊，然后说，哎呀，就是人有三大诉求，就是 食欲也满足了，还有什么睡觉还休息还怎么样的我不记得了。他说还剩下的一个呢，反正就是暗示女朋友要过来跟他做爱嘛，那就说我们做吧。女主就这样乖乖的过去，男主是他是瘫在沙发上的嘛，本来就位置就比较低，然后女主就基本上是跪坐下来，跪坐在他面前去解他的裤子。你能感觉到接下来就是要被按头口的那样的剧情走向了。女主整个过程中就是她其实不喜欢这样子，你能感觉到他是不喜欢这样被呼来喝去的这种关系的，但是他是因为这就是他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所以他很努力的在维持跟男朋友的关系。还有个非常准确的细节能看出来他是怎么跟这男的相处的，他的一头头发其实是非常严重的自然卷，卷到了是爆炸头的程度，但是她男朋友就说过她头发顺顺直直的很漂亮，因为她在公司里面都是就是每天要早上起来一个小时把头发拉直拉得非常顺滑像个女主播一样去上班的这样的一个女生，所以她男朋友其实没有见过她爆炸头的样子。他们两个交往当然要一起过夜啊，她每一天都是很早就起来，在男的还在睡觉的时候偷偷下去把头发拉直再回来装作就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她就是这样的一个女孩，她就是这样的一段恋爱关系。她含辛茹苦苦心经营的这段恋爱到底如何背叛了她呢？就是第一集把大家气到爆炸的剧情女主要过生日了，男主除了对她有点颐指气使之外，你到目前为止 你感觉上对她还是很好的，就是说在她手机上定一个日历说下周就是你生日了呀，我帮你庆生还要给你惊喜啊，就那种甜甜蜜蜜的那种，你还感觉她还可以。女主也是想着她很想跟她结婚嘛，觉得这男的什么都好又很优秀啊，结果有一天到下班就是想着说找男朋友两个人偷偷一起走，我路过了会议室看到这个男主他在跟其他几个男同事在会议室里面聊天，其他同事就在那里说啊，我文前辈看你那样子是不是有女朋友啦怎么怎么的，上次好像听你说过你有一个妹子在交往的嘛，是不是很喜欢她呀怎么怎么，反正就男的最爱说这些东西。男主就在那里说，因为他整个那个氛围你就感觉到很像那种兄弟会的氛围，他讲话的那个调调就是也很像兄弟会里面那种哥们儿谈话那种感觉。他就说哎，那个不算女朋友，其他就说不会吧，感觉你们已经交往很长时间，反正大概就讲这种话。高桥医生那个演的那个男主他就说我跟他只是那方面合得来而已，他说其实那个女的吧哎，太寒酸了，那可不是我能看上的，会作为稳定女朋友还是要结婚，反正他大概就说不是我真的要的那种女人。寒酸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最大的兴趣就是节约，在家里面连吃过的那个豆苗都要养起来，因为那豆苗不是遇到水它自己会再发出来的，就可以一茬一茬捡的嘛。然后他说那个豆苗都要养起来，一茬一茬的捡的再吃，做的食物都是就是很也是一股穷酸气的什么什么的
平民料理，
对平民料理什么什么的，就在那里说哎呀我跟他也只是那方面合得来而已，其他我是看不上的，就在底哈哈大笑，就边说边笑。其实他很明显就是在这种氛围里面在讲这种话，其他人也都是那种哎呀前辈牛逼啊，哎，没想到你还是个花花公子呢，是这种氛围在讲这些话。女主此时此刻就在南门外，把这一番话完全听到了，她那时候就等于她内心的最后一根稻草就完全就掉了，就压垮她了，她一下子站不住了，之后原地倒下，她就过呼吸了，完全喘不上气来。这时候她男朋友脸一下转过来看到她了，也没有迎上来来救助她就让她一个人，她趴在那个地上蹲在那儿，脸涨得很红很红，过呼吸。其他男同事过来了就说啊，就是小芷不是叫她小芷，是叫她大岛桑，你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她男朋友都没有过来，
很贱哎。
对，所以谁看了第一集能够不被这个男的气死你就能感觉到他也很明显就有点那种 PUA 啊，又对女朋友一点也不好啊，这绝世大渣男，而且在公司里面也不承认跟女朋友的关系嘛，他们两个地下恋呢。根据女主的回忆你也可以知道，就是男主是带他去过一次朋友的聚会的，那次朋友聚会的时候一起来的全都是男主的是那种什么小初高精英学校升学制的那种封闭的，大家都是从小一直都认识的，因为男主他爸的那个就剧里面的设定他那种感觉是高官的，就家里就很有钱，住在港区的那种很富的那种家庭，感觉如果在好莱坞住在那个比弗利山庄就那种家庭。总之女主他们家是单亲家庭，跟妈妈相依为命的，就那种很普通的女孩，家世肯定跟那个男的没得比的嘛。被那个男的带去同学聚会的时候，她内心非常的忐忑，我又觉得 跟人家那些精英聊不到一起去，有点格格不入，他又很想好好表现，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但是他那种人格就使得他做出一个什么事情呢，他变成了现场的佣人，但是去烧烤的，他就在那洗盘子，
然后给所有人
对他对他端茶倒水，他就做那个想好好表现，他的好好表现也就是这样子了。这时候他在那洗盘子的时候，过来了一个男主的同学，就说哎，你怎么在这里做这个呀，不要这样子嘛。我又说你不是被圣二带过来的吗，你是不是他女朋友呀，嗯，怎么怎么的，问他们两个的关系。这时候有另外一个同学过来说，哎，你刚刚圣二都说了不是女朋友，公司的同事而已什么什么的，你不要这样子一直缠着人家。其实过来的人还是好心，但是就讲了这个话、哦、女主听了之后就崩溃了。他后来是在回忆里面跟人家回忆这件事情，他说我当时想说、哦、天哪，我没有通过测试，所以男的连他是女朋友都不承认、
啊、好可怜啊，妹妹怎么这么惨，怎么还会这样想自己、啊、我以为心里是大骂狗逼骗老子过来做佣人，
对，
还要说我不是你女朋友，天哪，妹妹好可怜啊。
我看到那里的时候会觉得天哪，这怎么这么惨，但是我又有一点点能够感同身受到，因为我就谈过这种对方不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的恋爱，我内心也会有类似的想法，就说哦，是不是我不够格，或者他觉得我不够好所以才不把我介绍出去、嗯、就多多少少大家可能
会
碰到这种情况，会这样想的。总之这个十味的巧克力就是这样子的。为什么说它是巧克力呢，是后面大家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电视剧了，后面就开始追妻火葬场，就开始给你演就是说其实这个男的他的个性其实跟这个女主角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他也是一个特别观颜察色看人家脸色生活的人，日语里面说毒空气，他们两个都是毒空气，勉勉强强战战兢兢活着的。男主也是怎么说呢，到什么场合就要说什么话，一开始他虽然说跟同事说的那种兄弟会那些话都很过分，他其实也是有点顺着那个场合的那种话在讲，这种你知道吗，吹牛逼，男的吹牛逼会说的那种，好像
这套
显得自己什么风流浪子的那种话。他在同学会之所以这样说，也是因为什么有一个好朋友同学当天说他跟很喜欢的女朋友分手了，心情很凄惨，失恋很难过，他当时本来是想介绍自己的女朋友的，但是一看那个氛围他就说感觉不好意思秀自己的恩爱，他就说不出口，所以他就说我们只是同事，就说哎，不是不是不是，其实是为了照顾同学的感情，这样子给你找出了很多这样的理由，以及男主原生家庭种种吧。每一集因为他是由高桥医生来演绎的，就高桥医生又演得很好嘛，他就会在女主面前的时候他就会讲很难听的话，但是每一次到女主那边，因为他还是很喜欢女主的，然后他就过来碰了钉子回去，他就会嚎啕大哭，在女主面前就说鬼才会喜欢你呢，你现在卷毛，因为女主跟他分手之后就放飞自我了嘛，头发也不拉直了，他说你卷了你之后你现在丑得不得了，你变丑女啊什么什么的，就还要这样当面还要笑话他，但是回家之后因为被女主拒绝了就一路嚎啕大哭。他这个嚎啕大哭基本上就是每一集一哭除了女主所有人都看到了，女主身边所有认识的人都因为各种机缘巧合都看到过这个男的嚎啕大哭。
哦，真是电视剧啊，
这就是电视剧，所以我说这是很电视剧。所以是通过这一点就会说他其实内心也是一个很纤细很细腻，而且他是为女主好的，当女主真的遇到什么大事的时候他是会过来挺身而出要来帮女主的。后面他这个人有成长啊，他越来越坦诚啊，愿意把他真心讲出来了之后 OK 这是个电视剧。总之所以他是一个十味的巧克力，他是一个渣男壳，但是内心
深深的爱着，
深深的爱着女主追妻火葬场这样的一个男的。另外一个男的呢是女主搬家之后，因为她等于是那个职场和恋情都崩溃了，她整个过呼吸入院，男的还去出差了，根本都没有来看过他，而且也没有给他发过消息，也没有给他打过电话，总之就是这样的状态。女主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就崩溃了，之后她就辞职了，抛弃了自己在东京的一切，跑去到了东京周边，也没有回老家，就是东京周边自己找了个房子住，因为她跟她妈也有很严重的问题，她妈就是那种非常典型的东亚妈，但是不太好的那一款，就是你所有的你都能想象的那种。女主自己跑到一个新地方住之后，他隔壁就有一个玩乐队的大帅哥，这个大帅哥他是个花花公子，
一听玩乐队的就心里充满了不靠谱三个
对他就是那种 DJ 你知道吗，而且
更不靠谱。
他一上来是那种会对女主说哦，你好可爱，你好有意思，而且他对你温柔是真的温柔，对女主是真的很好的，女主跟他在一起非常梦幻，非常的开心，也跟他睡了嘛，各种非常甜蜜。但是到后面就会发现这个男的他是个中央空调，他对所有女生他都觉得好可爱，你好有意思，对所有女孩都给了他家的钥匙，配钥匙的人会靠他发财的那种，发出去感觉有几十把吧。借配角之口讲出了这个男的他的特点，就是他是一个精神问题制造机，任何一个女孩跟他扯上关系之后都会发疯。
谁让他是大帅哥，
而且他是真诚的喜欢着每一个女的，但是他只会对眼前的人诚实。我们两个现在在相处，我对你世界上最好，其他人我都会忘记掉，但是一旦你不在我面前了，我可能去，我去工作了，我去打碟了，我们两个约好说你在家里做饭等我回来吃，我就直接把你忘记掉了，我就跟那边的那个妹百分百的真诚了。
OK，
就这样的一个男的，
好像那个神爱世好像神
的。对，总之于是他就成了一个巧克力味的屎，他吃起来真的很好吃，但是女主跟他有了感情之后也确实看到了他对所有人都这样的好，女主也发疯了。所以在这部剧里面就出现了这样的两个男主都是渣的一个情况
很真实
但是当然也有不真实的成分，其实内心深深的爱着你呀，追妻火葬场啊，
怎么会痛哭啊。
对，以及后面这个渣男大帅哥，就是中央空调大帅哥，最终真的爱上了你，然后为你拒绝了所有的女的。
怎么到后面就离谱了到后面就开始觉得你少了镜头吧
对，所以他是个电视剧嘛。OK， 我就觉得他这两个人物形象除了那一些我们刚刚批评过的不现实的成分他的要素还是很集中的。
我前面说很真实，我是说什么呢，大众以为我抛弃了渣男就走向了幸福，你就不一定，有可能你会遇到下一个渣男我觉得这一点很真实。
对，
嗯，我不知道第二个男的他算不算渣男。
对，这件事情在广大人民群众心里还是有争议的因为就有些人说可是他很温柔，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是真的开心的。就有人说可是正常人面对他这样的温柔都会沦陷，但是没有人会受得了你想要跟他好好在一起的时候他也不拒绝，不主动，不负责，给所有人都发了一把他们家的钥匙。
他就是这种男的吧，你就不要想要跟他认真交往，跟他比方说你被男朋友抛弃了，或者是你遇到了心里有事儿，
你
就是找他爽一
发。里面有一个配角他就是女主的前辈，因为他曾经跟这个男的经历过心碎，他就教女主说你跟他在一起是会开心的，可是必须要注意用法用量就是如果你过量的话你就会变成疯子。
对，我就觉得他的使用方法你没有用对。
但是怎么说呢，你如果真的投入感情我觉得很难控制的吧，因为你跟他在一起真的很开心呢。大家如果看那个剧的话你就会发现那个男的对女主真的是很好，而且他不是骗你的，他跟你说的也都是真的，也没有说要欺负你啊或者怎么样的，除了不专一其他都挺好的。还有他只是一个DJ 看起来职业不是特别的靠谱，
穷穷的是吗？
对对对，一看就是因为高桥医生演的那个男主之一吧，不是回来追妻火葬场了吗？我一看就是看到隔壁有个大帅哥，他就警铃大作，他马上就跟女主说你现在就是头发又卷卷的又变成丑女了，该不会以后要过上那种就是打工养隔壁软饭男的那种生活吧
关你什么事
对，你看他就嘴巴就要讲这种话，他要到他常去的那个酒吧里面哭诉狂流泪说我真的很爱他，但是他一旦到女主面前他就是这副鬼样子。
编剧你真的别发疯了吗？没有这种男的
不要再骗我们
没有这种男的，什么如果那个男的嘴巴很贱他就是真的很贱。
对啊，
他不会有什么背后大发疯，他背后大发疯也会讲说哈，这女的被操烂了吧，就只会讲这种垃圾话，才不会什么我心里真的好爱他我很珍惜他，才不会嘞，别骗我们这样子你很容易让别人觉得哦，他嘴巴上那么贱是不是其实真的爱我，不要让我们产生这种幻想好不好。
我对这个人物形象的评价，我们之前日常系推理里面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日常系推理就是没带就是没做 我觉得大家在现实生活中判断的标准也可以就是这么简单的，没带就是没做。
对他这么借就是怎么借，没有别的理由，不是什么爱在心愁口难开，没有这种东西。
对，
日剧真的现在怎么比韩剧好骗人，
但是他又演得很好，大家演员又都很好，你知道吗，就以至于这件事情居然被演员搞得很有说服力。
因为他是高桥医生了，
嗯，
大帅哥是谁，
中村伦也。
哦，对，是帅的。
我女主又是黑木华，大家都演得还挺好的。
不要相信大家，我只能说不要相信。你不仅碰不到高桥医生，你碰见了一个更差劲的一个男的。前两天董宇辉是不是就东方甄选的那个男的，他就还上了热搜，意思就是说大家看那个言情剧看多了，从言情剧学谈恋爱会被骗啊什么的。当然他从男人的角度说这种话非常让人讨厌哈，这就是我们女人的精神安慰品，用不着你在这里说三道四。但是同样身为我们女的，我有时候也会常常跟大家讲说，我们确实就是被这些美好爱情塑造的，你太想要一个好的结果或者是好的男的了。
但是我又觉得大家想要一段好的感情这也不是错呀。
是，或者是你以为世界上就是存在这样一个东西。但是我认为其实比方说哈，你言情剧里看到他们再完美，但是私底下有很多东西他是不排出来给你看的。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你可能恋爱的时候很完美，就比方说霸道总裁，你像我就不喜欢霸道总裁，但是有的人就很爱霸道总裁那一套。但霸道总裁在我们这种年纪较大的女的眼里就会觉得你很不尊重人。对不对？但是可能在16岁的妹妹眼里就是哇好 man 哦，好喜欢这种就是替我做主。所以你知道吗，他其实不是那么一个健康的东西，但是会被编剧包装的成他是爱你才这么做。
嗯，
我觉得有很多这样的东西确实警惕言情剧。
但是我一方面又会觉得说言情剧给我们塑造了很多不太健康的爱情脚本了，另一方面又会觉得可是艺术作品本来就是大家逃避现实的地方。
对，因为它又很像说天哪我们女人要做梦的地方一样，你管吗？我也是，我
很纠结。
对，
你不能否认它两方面的影响都有吧。
有的时候我会看到那种剧我会生气，就像刚刚你说那个高桥医生那个，我听到我就会有点生气。什么回去还嚎啕大哭。如果有一个人来跟你讲你老公在跟别人讲你们俩只是在床上和谐，你根本就不是他女朋友，回头说可是他是真的爱你，你觉得
气吗？
你不觉得很离谱吗？你会讲你在说什么鬼话，对吧？所以我就想说他的电视剧里面被包装的很合理，但是实际生活中有人把这两句话讲给你听你就会发火啊。
对啊，大家就尽情的发火吧，应该发火的呀，千刀万剐。
对吧？而且我跟你讲说他实际很爱你这个东西How to prove? 怎么证明呢？
对啊，没带就是没做。
对啊，你把你的心抛出来看啊，你怎么很爱我了呢？对不对？我就觉得这个东西，你就算你说我真的说出来，那你也是嘴巴讲讲啊。你刚刚说我们俩只是性关系，也没有女朋友，你也是嘴巴讲讲的。凭什么你这个嘴巴讲讲就比那个嘴巴讲讲要更真诚呢？
他每次背着女主都就嚎啕大哭啊，就是爱得不得了呀，跟别人也是哭诉我其实很爱他。当然，那个剧情里面他是有真的为女主做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哈。那也是后面的剧情了。总之我们看这个，你说你心里真的很爱，我们通过剧情也知道了你是真的很爱。可是他真的在跟女主在交往在恋爱的那段期间，他充满了这种打压在里面的呀。
对啊，你还要说人家丑，你还要把人家给人家的压力压到早上6点起来拉头发，就是已经很痛苦了。对于女生来说这件事情已经是，对不对，牺牲2个小时睡眠的相当于。
哎呀，
反正好，我们刚刚在讨论渣男定义的时候还是没有定义，
也不一定是渣男哈。我们这次因为说的是渣对象了，也不用限定男女，因为我们也有不同性取向的朋友讲自己不同的感情经历，真的哎呀
很难定义。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种禁欲性的，你跟他交往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人很渣，你就会觉得可能是他人品问题。因为我之前就有一个交往的对象，他是那种手机永远静音的人，手机静音到什么程度你几乎找不到他，他只有比方说想起来了把那个手机从屁股口袋或者是从哪个角落里找出来的时候，比方说看见你发了80条微信给他，或者是别人打了30个电话给他呀，或者是他们的那个经纪公司发了20个那个视频电话给他，他才会哦看谁重要回一下的这种人。有的时候我非常生气，我就说你为什么是要搞静音呢？因为有很可能有人是有急事找你，而且你还是工作日白天这种时刻。他就是说如果有人找我的话就会像打那个电话一样不停地打，我就知道他很重要我就会回。我说可是你这样很不尊重人啊， 我说尤其是我们在恋爱关系中我尤其感到不被尊重、
啊、
他就说我也不是针对你，你看他工作电话也是这样子，我就觉得好，这个人很烂。当然我们后面就分手了，我们没有交往多久就分手了。事隔很多年以后再遇见他的时候，他就完全不是这样。他那时候当然已经结婚了，生子啊什么的，我们吃饭也当然也不止他，还有好几个人一起，我就听到他的电话也没有响，但不是静音，就一直在震，那你就知道有人在找你啊。我就看见他一直在吃饭的时候他也会回啊，你就你看这个人他会变好啊。所以我就觉得哦，我那时候跟他交往的时候，他就是一个不仅仅是在恋爱关系中吧，在工作关系中也是个很讨厌的男的，对不对？因为你想你工作一直找不到这个人，你烦不烦？
他是不是被社会毒打了？
我不知道，我没有问，但是我就想说哦，他可能会长大会变，那那段时间也不一定是因为我的缘故哈，他可能确实那时候比方说年纪比较小、
嗯、
或者是脑子还比较蠢还不够适应社会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这样的行为。你现在说出来渣不渣也是很渣，因为你就是找不到人的一个人了、啊，而且你不要说身为我身为恋人，你身为同事你可能都要打骂他的那种男的，对吗？可是可能时过境迁他可能会成长，可能会变成一个正常人这样子。
我也不知道，我感觉这个也是 case by case。
嗯
嗯，每个人每个情况不一样。比如说、你说那个回不回微信，我开不开静音这件事情可能会变，我会觉得哦，这种事情会变也有道理，因为小的时候没有被毒打，长大了总会有被毒打吧、
嗯、
打着打着 就正常了。
嗯，
因为你不可能脱离这个社会生存嘛。哦，另外一种比如说我就有认识的人，他是那种习惯性出轨的，我就看他的情感经历里面，我觉得他无论有没有稳定的女朋友，他没有一段是彻底的老实的。
嗯，
无非是他女朋友从来没有抓到过把柄，但是我们周围的人、
嗯、
其实多多少少都感觉到他这个人是从来没有老实过的。
嗯，
这样的人我就觉得那他现在又在谈了一个女朋友，说很爱这个女朋友啊，会怎么怎么样啊，我是不相信的。因为根据迄今为止的大数据，你这个人已经有一套行为模式，有一套犯罪手法。
嗯，
我就觉得他可信度不是很高。
嗯，我也觉得肯定有这种人、嗯、但是哎呀，我不知道我们针对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是不是细渣体质那种。因为我有一个朋友遇到了一个很糟糕的男朋友，非常渣，比方说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还劈腿啊，还撒谎啊什么的，在我们的劝说下他就会觉得我是离开了一个糟糕的人，结果人家现在结婚，貌似哈，因为我们并不是特别了解他哈，反正现在看上去生活得很幸福，也没有以前的那种行为了，他就变得开始怀疑自己。他说天哪，他是不是因为跟我在一起我不够好，所以他才那么渣，就会产生一些自我怀疑啊。当然我个人是觉得一个人，我们现在假定他确实是由渣变好了哈，我们假定他、
嗯、
因为他现在好不好我们其实并不能很确定嘛，我们假定他由渣变好了也可能跟你没有关系，可能就我们刚刚说可能被社会毒打啦、
嗯、
或者是比方说得了什么不治之症。没有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可能得过病，发现那个性病很恐怖，治好了以后想要回归正常的生活，或者是真正的遇到了一些人生中的重要的节点，比方说什么大的失败啊，或者是大的挫折呀。
还有可能他现在的经济关系和他的情感关系失去之后会给他造成太大的损失，他无法承受。
对，
是一个非常功利的考虑，以至于说他在表面上看起来 well behaved， 他的行为变得好起来了、
嗯、
但是他的内心是什么样 who knows。
对，所以我就觉得大家，但是这个确实对我朋友来说打击很大。
嗯，那肯定了、
他就会觉得天哪，他跟我的时候那样一个男的，说明我不值得被认真对待什么的。
我有感觉到，虽然我们讲道理，比如说你朋友这样想了，或者你自己这样想了，总会有一些话别人可以劝你，你自己也想得到、
嗯、
但是可能一下子就很难绕出来。
对，因为我当初跟他说这样的时候，他说可是你也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对吧，我就没有办法就斩钉截铁的那种回答他，因为我确实没有办法排除。因为你像是我们之前聊医疗一样，你那个连得到一种病得什么病你都没有办法排除所有的因素，比方说得肺癌就一定是抽烟的吗？你连这么关联这么大的你都没有办法完全排除这种因素，还是雾霾呢？你根本不知道啊。所以就，
但是大家要小心这样的话术。我之前看那个剧哈，叫 Staged， 在讲说一个导演 跟他的剧组的重要的那个卡司啊什么合作者啊完全都吵翻了闹掰了，但是他这个盘子必须要收起来，因为不然的话他们这个戏就要开天窗了嘛，然后他就要四处强行想办法让大家能跟他和好再跟他合作。于是他学到了一句非常邪恶的咒语一般的话术叫做 Is there a version of reality?我们怎么怎么样，有没有一种版本的现实我们两个还是朋友为什么这个话术如此的邪恶，是因为如果你问有没有这样一种版本的现实，那肯定是有啊你不可能说没有吧，但是你一旦说哦，那好像是有可能有这样的一种版本的，实际上你已经在由着他操纵你了，你已经在顺着他的意进入到他想要的那个现实里面去了。
真的好有用哦，大家可以学起来、
大家可以学起来但是也要提防别人可能对你使用类似的话术，要小心辨别、所以你看就你朋友刚刚说的那种，我觉得是非常典型的这种话术的一种变体所谓的一种，如果你对别人用就是叫做操纵，如果你自己对自己用叫做钻牛角尖因为如果你非要去想说啊、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其实就是我不配呢那就好像是我们之前做那个最离谱的推理，那里面那个街头霸王啊还有什么量子力学导致头颅穿过了生锈的头盔啊的这种，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量子力学导致一个人的头在切断了之后穿过了那个金属头盔进到了盔甲里面呢？ OK， 那你不能否认量子力学可能真的有可能但是你说这个可能性很高吗？那真的很低耶。
OK，
就是不要自己把自己绕进去了。
嗯，对，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不要太 focus 在就是之前的人身上的那些事了，因为没有错，大家都很爱听前男友的八卦或前女友的八卦没错，但是仅限于听听就算了，不要让他太影响你的生活，这是本人的一个生活经验。因为你知道前男友或前女友的那些事情啊，尤其是你不可避免听到，你很容易跟你自己产生一些关联，你知道吗？
对，
尤其是你知道你今天喝下午茶只是跟你的朋友无意中得知了他的一些消息，回家以后你自己就会酝酿这些事。
你现在讲讲看你有没有遇到过渣男，就你认为的渣的也比较难吧，渣对象吧。
觉得我遇到的女孩还蛮好的，我对女生都没有怀有怨恨确实是对男的怀有怨恨我最讨厌的一个前任男的跟你说的那个静音男有点像，他是首先他不接电话，当时还是短信时代，短信也不一定会回，一切都以他的需求，他要是觉得你现在发的东西太无聊了，或者我现在正有要紧事，反正他不回，不回了之后就像你没有给他发过东西一样，他也不会再解释我为什么不回，反正我不回的一个非常自私的男的。我跟这个男的其实交往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因为追求是他追求的我，但是分手是他提的，就导致我当时产生一种非常强烈的不服气的感觉，你凭什么呀。我也没有特别喜欢那个男的，但是一旦他提出了分手之后，我就觉得我输了，然后我内心就产生了非常强烈的执着和怨恨和你凭什么呀的这种混合，还有那种自尊受挫呀。其实我事后分析，虽然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我一直觉得其实失恋的痛苦并没有多么强烈，因为我觉得我在爱情上的这个东西我没有达到一个爱情上有多么的爱呀多么的喜欢，没有，但是就形成了一种天哪
不甘心，
对，非常脑残的尊不甘，就是穆念慈式的那种东西就是哦，简直就是穆念慈综合症第一次大爆发就是那个时候。这个事情基本上是我在感情生活中吃过的最大的亏，因为我在此之前和之后我都没有允许别人这样对过我，是一旦你不回我消息 OK 再见就是这种。但是我当时就是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就会，因为本来交往的时间也不长，有一种、忍一忍再看看吧的那还在那个阶段的时候被对方提出来分手了之后，就是给我的自尊就造成了巨大的损害，而且你这一局是没有办法扳回来的，因为只有一个人能够第一次提出分手，对吧，这个你绝对赢不了的一件事情了。我就一直觉得天哪，输得好惨，很痛苦，就是对这件事情特别的耿耿于怀，以致我耿耿于怀到了我身边所有的朋友都觉得我有点太超过了，因为你也没有多爱啊， 你们也没有在一起很长时间啊，
对，
至于吗？以至于说我后来跟我的朋友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都已经不耐烦了，你怎么还在这样啊？你怎么还没走出来啊？你怎么还在怨还在气啊？已经变成了一种转向了对我的恨铁不成钢，最一开始肯定是骂男的嘛，到后面已经是对我恨铁不成钢了，就说这个人就是很渣呀，就是不行啊，他不值得你花这么大的精力去恨他都不值得。我就是、哦、好吧，那我就不说了，我就不跟大家讲了。就是我在内心默默的恨着，
就是还在恨，并没有因为大家说哎呀别想这个事情就真的不想了，对不对？
对啊，所以我在前面劝大家不要跟自己钻牛角尖的时候，我如此的有经验，因为我是一个资深的自我钻牛角尖的这样的一个人。我总之这件事情距今已经过去了十几年，天哪，十几年真的很久了耶。但是我依然偶尔，当然我现在没有以前这件事情刚发生的时候那么痛苦啊。当然我有时候午夜梦回，我突然想起此事，内心依然会狠狠的咬一下牙的那种感觉。就这件事情依然会，而且大家知道这种感觉是很那个的，因为它还会自我发展重叠出一种新的愤恨，叫做我居然还没有 get over， 我居然还没好、oh. 我居然还在为此事生气，说明我真的很不行。
对
对,
对，
还会对自己产生，
他会有个后续，
对对对，他这个后劲是自己叠加，还能再产生一种新的不忿和不平的。然后我们最近不是因为跟阁楼合作嘛，有这个跟咨询师聊一聊的机会，翻起尘封已久的这个往事的时候，而且咨询师在跟我聊的时候，他就会想知道你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就会不停的问你问题，问当时发生的一些细节，我又会惊讶于天哪，我居然还记得，然后又会羞耻于我怎么还记得呀。非常搞笑。跟咨询师聊的时候有一下就是很啊，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咨询师就让我形容一下我跟那个男的我们在交往的时候我们是怎么相处的嘛，我就大概跟咨询师讲了，他是一个不爱打电话的人，因为呢他觉得打电话的话你没有办法有思考的时间，我就会可能就会怎么讲呢，表现的不是那么的完美，
影响了他的那个
形象啊之类的，反正就大概这个意思吧、嗯、我当时原话怎么讲呢，我原话大概意思就是跟咨询师说啊，所以他就会更偏向于线上的交流，无论是就在线聊啊还是短信也好啊。我说因为他这个人也是一个很骄傲的很不愿意暴露自己缺点的，咨询师此时就突然打断了我，他说你为什么说也，然后我就说哦嗯，我立刻爽快的承认了，说因为我也是这样的人。
哦，他很敏锐耶。
对对对，我在那一下的时候我就是禁不住会心一笑，我就想到我之前跟我自己朋友聊的时候，包括跟咨询师聊的时候，其实就会想到说为什么这件事情在我心里面能够留存这么多年，因为你从爱情本身来说的话也那么回事了，受挫这一方面我自己也想得很清楚了，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把这个人当成了我自己生活或者人生方面的一面镜子，在有些时候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因为我们确实是有一些地方是很相似的、嗯、包括个性的一些，当然个性垃圾的那一方面曾经也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但是我觉得我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比他 nice 的多的人哈。我现在也成长了，但是我觉得我内心依然有一部分还是保留着那样的一个东西，所以我总是会忍不住的回头看，好像那里有一面镜子在那里一样，我要回头看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曾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现在是什么样的人，如果我没有变成我这样的人，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是我在对这个前任的这个不断的这个盘桓和好像很执着的特别放不下的过程中，其实我是放不下我自己的一部分这个野字。就让我特别想到重新感受到这一点，我想天哪，这果然痛苦之中还有很强烈的原因就是自恋。
好了，但自恋也不算坏事了、嗯、但是你觉得这个咨询有帮助到你吗？
对于我来说哈，他跟我的预期差不多、嗯、道理我都懂，但是有些时候你可能就是需要跟人谈一谈、
嗯、
我觉得说出来的感觉是跟你线上跟人打字讲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
而且跟你自己想也完全不一样，
对，跟你自己想也完全不一样。我当天做完这个咨询之后，我以为对我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我当天晚上失眠了。
天哪。
嗯，
因为我之前也在阁楼上做了心理咨询嘛，并且我已经把我的咨询的那个事情还发到了微博上给大家看， 然后其实讲真的，我当初要不要把这件事情，把我自己个人的那心路历程和咨询的这个东西发给大家看，其实我想了很久，因为其实对我来说是个非常非常私人的事情，而且我本来我就不是很喜欢在大家面前大谈我爸的这个事情，但是这件事情里它就是牵涉到了我爸，所以我就很痛苦，我想了很久我还是发出来了，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挺大的一个帮助是我真的做了这件事情，是因为咨询师给了我的建议。我大概跟大家讲一下，在我爸重病到去世这段时间内，我其实当时是有一个男朋友在交往，跟我们家关系也很好，而且在我爸生病的时候他也给我们家有诸多帮助。简单讲就是后来我爸离世了以后，他没有来参加我爸的追悼会，这件事情给我的伤害和给我的那个疑惑非常之大，疑惑一直到我们分手了以后，我还是走不开，我还是解不开这个清理这个坎。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他不算是说那种从来没有见过爸妈呀，就是跟你的关系也没有亲厚到那个，他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因为他跟我爸妈已经非常熟了，他甚至我不在家他还会自己一个人来我们家跟我爸妈聊天的，就到了这种关系的。所以当他没有做这个行为的时候，其实我非常不解，我一直就是非常困惑，但是呢我没有办法张口去问你为什么不来，因为我也问了，我其实是问了，但我没有问你为什么不来，我问的是你会不会来，他说是我尽量来，那尽量就是没来，那就是没来嘛，那你没有办法再开口就是问你为什么没来，那就是尽量没有尽到呀，他你可以想象到他的回答是这样子的嘛。所以对于我来说，我其实没有办法再没有也没有机会开口再问这件事，随着时间越来越长，你更没有办法回头说去问这个问题了。我们现在已经分手很久了，我跟咨询师还是聊了这个问题，咨询师鼓励我当面去问，当时我也是觉得好像现在特意去问也很奇怪，好像显得我真的还是很在意他，我们已经分手这么久了我还要打电话就问，显得我也太在意你了吧。然后但是那段时间不是刚好
铺垫词时刻又出现
因为我们几乎已经是除了这个必要的工作事件以外，我们不会再有私人联系了，我们已经是这种关系了，我再突然就打这个电话真的非常奇怪，就好像显得我像突然发疯了一样，你知道吗，我就是你知道我们就是要做那种潇洒的我根本没有办法打这个电话。当时又是一个什么契机，一个是咨询师让我去问，还有一个契机是当时我不是跟你讲吗，那个是六星逆行他刚好处于因为我刚好看到一条微博讲说最近那个时候的最近哈，六星逆行我讲所有的人都会与旧的关系产生一些联系，比如说你会旧爱复燃啊，你会遇见你的小学时候的同学啊，你会遇见你的旧同事啊，或者是你复刻了你的旧 CP 就等等，就反正你就有一些那种怎么讲就是旧的噩梦又回来找你的那个我是看到这个想我说天哪，你有一种冥冥之中好像
应该发生这件事，
对，就冥冥之中好像天象也是在暗示你。而且刚好那段时间我有好几个因为疫情没有办法回国或者没有办法来北京的朋友也突然到北京来找我，有一种大家都沉浸在怀旧的氛围里的那个时候，然后再加上咨询师又跟我说这件事，我就打了这个电话。当然打了以后也没有什么，他也没有什么给我什么答案，我也不认为他能给我什么答案哈。但是我觉得打完了以后，第一个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有比较放松，会觉得我把这个问题问出来了，虽然他没有答案，但是问出来和你在自己心里面想一万个他会怎么给你回答，或者是你可能得到什么答案都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我发出来给大家以后我也觉得很好，因为我也得到了大家的很多评论，其中有一个让我特别触动的，就是我虽然知道咨询师鼓励我去问，但我不知道咨询师为什么鼓励我去问，那个评论给了我很好的解答。他说我其实被抛弃了两次，一个就是父亲的去世，一个就是男朋友的临阵逃脱。其实在这两个行为中我都是被动的，我都是被抛弃的，我没有机会选择抛弃你们，或者是我能主动做什么选择。他认为咨询师让我去打这个电话是把我放在了主动的位置，终于有一次你可以主动的去做一些，比方说把男朋友彻底从你家人的位置里挪开这件事。我觉得我看了以后是我觉得很不错，他让我有原来是这样的这种感受。所以我觉得
我也有
所以我就觉得不仅是咨询的这个东西，如果像我一样如果愿意分享出来，你可以还会得到这个答案更多的延展，这个是我觉得是让我受益匪浅的东西。是让我不仅仅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得到了一些解脱，在这个解脱之后还有其他人给我各个不同角度大家是怎么想的这种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就因为我现在还会去看他的评论，这一条的评论，这条评论他有的时候还在增加，他就会有很多人从各个角度，包括有的就是说我也想打一个这样的电话的那种，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有让别人也下定了一些可以更加解脱的决心也好，或者是像刚刚那位朋友一样给了我原来如此的那种顿悟。
我们在谈论这个选题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说，哈，吸渣体质，那真的有吸渣体质这种东西吗？会不会只是因为这个世界上的渣人实在是太多了？
那肯定啊，
对啊，
这是一个最显而易见的答案。我觉得他就是那种属于那种热评一高占99%都同意的，这个就他肯定是一个重要的成因，正是因为基本盘太差、嗯、对吧、嗯、渣男太多了，你根本避不开。
当差的渣的人类就是如此多的时候，你当然随口吃一个就会吃到啊，都是懒的，被迫过上一种捡垃圾的生活。
因为我昨天在跟大家聊天说，那我高中暗恋过的男生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暗恋过三个男的就都不咋地嘛。后来底下有个评论比我还不咋地，他就说他们高中有个特别好看的男的，很清秀，人也斯斯文文那种，爱人不太讲话的那种，很内向很可爱。直到有一次他上前问一个女生要那个别人女生的微信号，那个女生就拒绝了不给他，他回头就说哼，肯定被别人操烂了。然后我就想说、哦、好点啊，特别典型。前面描述的他说我就立刻对他下头，我心想说谁能不下头呢？因为你想你暗恋的肯定已经在你学校里应该算还不错的男的对吧，你不可能暗恋一个就比方说各方面都不行的对吧，他已经你以为他各方面已经很不错了，在偶然的一个瞬间你就发现他其实已经是个烂掉的水果。
一些漫不经心的说话将我疑惑解开。
所以现在想说你可能不是吸渣体质，是你因为你还没有看到他渣。
嗯，
你误以为他好，比方说你们没有遇到那些你打游戏的时候关键情节触发点，你没有触发到他那个烂的东西、嗯、所以你以为他还是个好人，或者是跟他相处比方说交往你可能不遇到事儿，你并不知道他人品那么糟糕，或者是那么经不起考验，或者是在关键时刻他就会把你抛弃，或者是背叛你，或者是欺骗你，你只不过还没有遇到那个境地。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有很多人可能到现在还跟渣男生活在一起，但是他还不知道这件事、
啊、
也是有可能的。
嗯，因为前几天跟我闺蜜讨论另外一个男的，然后我闺蜜就说感觉他是不是已经变好了还怎么怎么样呢，因为我们两个都认识他，然后我就说他目前看起来好像还可以，但是也不一定，因为时穷节乃现。我立刻开始引用一些古人的话来辩证的看待这个问题。
嗯，你自己遇渣男以后你会总结说为什么你会遇见吗？
肯定会有啊。
嗯，那你觉得原因是什么？你觉得你个人遇到比较渣的对象的原因是什么？
不是，就比如说我刚刚那个例子哈、嗯、那我当时我痛苦的直接的一个反应就是哦，是我自己当断不断反受其害。其实我自己也想分手了、
嗯、
但是我没有做出这个举动，我导致被人家抢占了先机，让我痛不欲生。
OK，
那不就是怪自己不够果断吗？还有一些时候呢，是比如说跟人家搞暧昧了，搞着搞着发现人家已经瞒着你有女朋友了，其实就是瞒着你的嘛、
嗯、
但是就是一口老血闷在那里面、嗯、觉得啊，那还是怪我自己，因为是我要跟他搞暧昧的，那也是等于你给了他这个机会嘛。然后总之我非常理解大家说那种什么说自己是吸渣体质呀的那种有点自责的这种心态在里面，因为我觉得尤其是在十几年前，本人的这种自责型的默念词心态非常，我很容易有这样的心态的。
嗯，
而且我还会对自己进行一些精神分析。我就会立刻追溯到我以前，就大概10年前了吧，反正当时也立刻就进行了一番原生家庭的思索。我就想是不是我爸我妈的相处的模式影响了我对情感的态度，是不是我其实像我爸呢，这也是一件我很恐惧的事情，你知道吗？还有我是不是在复刻我妈的情感模式呢？反正我对这些事情我就进行了一些非常深入的思考。还有说是不是我跟我自己的原生家庭，我跟我父母之间的关系让我对爱这件事情是没有安全感的，所以得到的爱也就得到爱了，但是我对失去这件事情我是无法承受的。我对自己就进行了很多这样的一些思考，我认为这些思考都有一些道理。
很不错。
对，但是怎么说呢，我是觉得大家想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它重点不在于说你想到这个东西立刻就能让你有一个什么脱胎换骨的改变，没有那么快的。但是你把它想到了一点之后，你下次再碰到这个，一点一点把自己搞出了一个耐药性。
嗯，
你可能是下次再被这个伤口再被戳一下不会有那么痛，反正我自己是这样子的。
我不知道，我也在想我为什么会遇到 渣男，而且因为我遇到的渣男不止一个，但是我觉得我前男友从我的家庭生活中逃跑这件事情我觉得不算渣，因为我只认为他就是这么个人，
嗯，
他就是一个非常胆小的人，我真的觉得他没有我以前遇到的其他男的渣哈。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但是我想就像你刚刚说，我也思考过我的原生家庭，但我的原生家庭的情感模式完全不是我追求的这种，我真的非常喜欢那种不理我的男的，或者是没有那么喜欢我的男的，就是啊，我曾经也遇到过那种你有几个对象中间可以选择，我就不会去选择那个最爱我的男的，我就会选择那个可能对我最冷淡的男的，或者那种冰山美人，我特别沉迷于这种模式，以至于比方说你跟这样的男的在一起，你明显知道他没有那么喜欢你，在相处的时候中间你被虐的过程让你又爽又快乐，你又我非常沉溺于这种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我一边非常痛苦，因为你感情是真的吗，他对你冷淡的时候你确实非常痛苦，但是那种痛苦又给你带来一种新的爽，你为了这个新的爽你更要去追求这种男的不理你的。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家的我父母我的原生家庭的情感模式完全也不是这种，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陷入这种模式不可自拔，而且我感觉好像它是一种你知道一种上瘾的东西，还给我感觉好像那种像人家那种 SM 啊，就是 SM 那种疼痛上瘾，我一旦进入这种情感模式我有一种如鱼得水，天哪这也啊，我也太喜欢了吧，那种好像到了我的舒适区但是其实你被人伤害这怎么可能是你的舒适区呢，但是我不懂，但是我每次陷入到这种，因为我的恋爱有的是这样的模式，有的完全不是你知道吗，但我每次如果不小心我恋爱中碰到的这样的，我就会很快乐，而且那种快乐就是有一种 I don't know 就有一种你大吃垃圾食品的
快乐、我能明白，因为我有、我会有一些恋爱是这样子的，我跟我的朋友称之为作死型的恋爱，而且有些时候你可能要无事生非制造一些东西出来让自己爽一爽，因为你刚刚说的这个我突然就想到我评论里面有个朋友他讲的跟你的这个我感觉就蛮像的，他说我之前见心理咨询师有提到容易被一些患得患失的关系吸引，既不是被对方确定性的喜欢拿捏，也不是对拒绝迎难而上，恰恰是被欲擒故纵的人吸引，因为把 relationship 当成游戏了，沉浸在起起伏伏的游戏体验中，被引号渣男拿捏时可以想想是不是对这场游戏太投入了。
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真的对于这个，尤其是当你在这段关系中犯贱的时候，我讲的是真实的犯贱，那种哭着恳求对方不要走的时候，你一边心里想说天哪我居然会做出这种行为，你会站在第三个人的角度，就好像你真的人格分裂，你有一个第三者坐在这里、看你在做这件事，就有一种灵魂抽离的感觉，那种时刻是我特别快乐的时候，就你一方面知道你自己在犯贱，一方面说天哪这也太爽了吧就是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是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特别喜欢做这种犯贱的事，你就是犯贱的时候觉得特别开心，真的
我觉得是因为自己在实践一种浪漫戏剧脚本、因为我觉得是有一点演戏的成分在，因为我自己哈，我从我自己的经验出发、是有一点点演戏的成分在里面的，这个场景是你在有控制的发着疯，因为你的超我在此刻俯瞰着这一切嘛，你实际上在控制着这一切，你在有控制的情况下发着疯的那种感觉就是很爽的，
可能是吧，但听上去真的很不健康。
嗯，也还好吧，因为我不知道，因为我们现在都好好的坐在这里，那看由此可见也还好吧。
嗯 ，OK， 我觉得我遇见渣男的这个所有的哈，都是因为我沉浸在这种悲剧的戏剧里面，尤其是虐到自己。你有的时候会哭到，因为你真实的在这个感情里面嘛，你并不是说啊我来玩一个游戏，其实不是的，你在谈的时候你并没有游戏，我是并没有游戏感哈，我跟那个妹妹、我没有游戏感，我是真诚的被痛苦和伤害，但是那个痛苦伤害的同时，就像你知道，就像那个微弱的电流电你一下，你麻但是又有一种他麻有点舒服的它是同时存在的。我觉得是这个让我不能理解，比方说我很清晰的知道我在掌控或者是在玩游戏，我就不会有那么痛苦的时刻，但是我那个痛苦的时刻又是真实的，它存在我的感情里。
但是你不觉得就像人在高楼上往下看的时候会害怕，是因为你害怕自己会跳下去一样吗？人就是在这种无论是作死也好，还是有点类似于自找苦吃的寻死，类似这样的行为里面也好，他其实寻找的是一种无限接近于死亡的痛苦和危险里面找到的一种真实的刺激啊！有什么刺激是比这种真实的痛苦更刺激的呢？
我觉得这是一种情感的 SM 类型。
嗯，反正我是觉得这是根植于我们人类的一部分本能里面的，它不是不可解释的，我们人就是这么贱，因为死就是 最刺激的对于人来说，但是你不能真的去死吧，
嗯，
那么痛苦的想死也是一种死啊。
嗯
嗯，这就是很刺激的嘛。就像我以前跟我们两个很好的朋友，我们两个互相非常非常的了解，我们两个在同一个男的身边进行一些边缘试探，来挑战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嗯，
我来挑战跟那个男的之间的关系，进行一些作死的行为吗？而且我们两个对于我们一起在进行这种作死的，有可能会把我们两个之间的这种挚友关系给破坏的行为是心知肚明的，这就是我们两个 enjoy 的东西。那这不就是边缘试探吗？这不就是你在寻找那种最有破坏性的东西的里面的刺激吗？
嗯，
嗯，当时我在做的时候，我是非常清楚我是在寻找这个东西的。
OK， 我觉得我是不清楚的。
嗯
嗯，我是不知道我在寻找什么，但是一旦发生这个事情，
但是反正就是
会快乐，
嗯，
对，就会感到快乐，一边痛苦一边快乐，但是这个痛苦中的快乐比单纯的恋爱快乐给我来的爽度要大很多，所以我就会自己去寻找一些这样的男的。
嗯，
也是一种不健康的成瘾制吧，我感觉。
嗯，很难讲，因为健康不健康，很多时候我又会觉得这取决于你是否能够承担。
嗯，这倒是。我们评论里也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共同聊这个，当然这高赞答案依然是因为渣男太多了。
嗯，这个朋友就说，我就是标准的吸渣体质。我跟朋友探讨过原因，一个是我喜欢付出并且享受付出，一个是容忍度高。我朋友就从不吸渣，因为他能精准辨别并且杜绝来往，我做不到。那我就说，可是喜欢付出并且享受付出听起来是一种很不错的伴侣品质啊，跟这样的人交往不是很好吗？这不是一种错呀。那容忍度高的话，这个就有的说一些。那到底是高到什么程度呢？他就说关于付出这一点，他说付出多了就会非常考验对方的人品，所以我会遇到从我这儿理直气壮索求物质的伴侣。我在进入一段关系的时候会很投入，对方做了触碰我底线的事情，我会选择逃避，为对方开解，无限容忍。我自己是知道这是一种错误，但在感情里我会无所谓，所以我经常谈到最后会形成一种当妈的感觉。他就又思考说为什么会有这种逃避容忍的模式，他说可能说到底我最后关头还是舍不得自己的付出吧。那这可能就是一种沉没成本的心态有在里面。
嗯，但是确实有，我有朋友也是这样，很沉浸于当妈，因为你当妈你就会无限度的宽容自己的小孩嘛。当你在情感模式中当妈的时候，你也其实你一方面在付出，一方面你在索取，你索取的什么对方对你的需要。
嗯，而且我觉得我自己的感觉哈，因为我也有过这种超过我底线的包容行为，我觉得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是有优越感的。我从我自己当时的心态出发，因为你作为一个包容的人，包容的人好像看起来就是一个更有力量的人，但是事实上当你在包容一个突破你底线的错误的时候，你所做的可能不叫包容而叫忍让。但是你会告诉自己说我现在是在包容，因为你对自己改变了这种修辞，改变了这种说辞，就会让自己显得此刻其实我是高于他的，所以我可以居高临下的包容啊，我看他就像看个小孩，我看个小玩意儿，我看他就是，哎呀，他就是很好懂嘛，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傻傻的人嘛，什么什么的，
嗯，
你就会给自己设下了一个圈套，
嗯，
叫做包容的圈套，
嗯，
很常见，而且我觉得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女生这里特别常见，但是我在我很多女性朋友身上是看到过的。
我在我女性朋友身上看到过是那种当他进入了这种关系，当妈的关系，无限包容的关系，他会变得特别的快乐。
嗯，
因为他就完成了他去做圣母的这个理想。
嗯
嗯，正因为这个理想是他想要的，所以他在这段关系里面，就比方说普通朋友会觉得这个交往中你有些吃亏，比方说你承担了大部分家务啊，或者是说你对他的照顾也太无微不至了吧。但是本人他们两个人都是乐此不疲的，我又觉得 OK。可能每个人的感情模式就是不一样吧。
嗯
嗯，你很难说他就是吃亏了，他的精神上得到了至高的满足。
嗯，而且我就感觉像这种情况，你事后再去想的时候，如果你碰到那个人就是很渣的话，那当然那个人的渣是一个最重要的外部因素哈。但是我们在想我们自己的时候，其实最终落脚的就是我的内心深处，我到底是想要什么，
嗯，
以至于说会驱动我做出这样的一个行为。比如说我刚刚说的，我自己的包容可能是我想要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或者获得一种强者的幻觉。 你刚刚说的你的朋友可能想要那种当妈的快乐
以及被人需要，
对，被人需要的感觉。大家的那个做同一件事情可能看起来很像，但是你的心理动因不一样的，所以当你觉得哦，我这个可能不是特别好，或者我想要改变的时候，其实是得把这件事情想清楚，我到底要什么。有一个朋友他讲的是一个比较他总结出来的，他说我身边有一些女生谈起自己恋爱的历史，说自己谈的都是渣男，而这些女生她总结的规律叫做无一例外都是对感情认真的。然后我就说啊、哦，那什么算是认真呢？她就说了一些比较具体的表现，她说我感受是她们存在的共性是太拿对象当回事，我很难准确形容出这种感觉，用白话说就是把对方说的每一句话都放在心上，会过分在意对方的社交圈，一直紧密地黏着对方等等。我知道这些在恋爱中十分正常，说出来感觉无关紧要，可是我并不觉得这就是爱。我就有别的朋友跟他探讨说可是这也可能个人的情感需求不一样啊。有些人吃面加不加醋加多少醋，情感需求好的人在情感中得到的满足就高，需求不高的人在别的事情上满足就高，大家只是寻求那种大家的方式不一样嘛。
可是把别人对方说的话当真不是一个很好的品质吗？我觉得比方说我跟这样的人交往，或者是说我也愿意跟别人交往中希望把别人的话当真，我也不希望你讲话跟放屁一样，或者是听过就算了。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他这个就是他为什么会认为是一个缺点呢？我觉得可能对对方过于认真不是点，是在于他后来说的过于粘人，
粘人的那个
可能点在这里。
但是说到粘人这个，我又觉得哦，这个是各花入各眼的一个问题，因为大家的情感模式是不一样的。当我们谈论你为什么在一起的时候，理由有很多，你可能说他很可爱呀，就是他很亲我呀，很粘我呀。但你要分手的时候，这又会是一种理由，就是说他太黏人了，我都窒息了，对吧？当你分手的时候，什么样的品质都有可能成为分手的理由，但这些品质也有可能是别人喜欢的理由。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找到了各取所需，比方说有的人很黏人，有的人很喜欢被黏，很喜欢对方就特别需要我，时时刻刻都是比方说想知道你在干嘛呀，或者是我们今天下班就见面吧。也许有这样的两个人，他们这样的情感模式刚好是适合他们俩，他们俩又因为这一点而相处得很舒服，我觉得也是完全存在的，而且他并不算是孤立，对吧？这就是那种各锅找各盖。
这个朋友他讲的，他说我分享一下我的吸渣历程。他说谈恋爱的时候好像不觉得他是渣男，只是觉得两个人相处不下去了只能分手，刚开始也会觉得他有他的做事方式，我也有我的观念和看法，所以只是这方面不同而已。结果后来复盘才发现，有一任是有很严重的经济问题，到处借钱，无缝连接，恋爱的时候跟别人聊骚等等重大事故，后续就是差不多有三四年的时间我不想谈恋爱。还有一人在一起的时候恰逢我刚毕业，找工作不顺，工作三个月又被辞退等等矛盾，我主要关注自己的心情，所以不太去想他的问题。分手以后才发现他一直在 PUA 我，有脾气偏执，妈宝，推卸责任等等一系列问题。分手已经三年，到现在我还是很容易在爱情里患得患失，觉得一有冲突就是我的问题，以及觉得没有跟他恋爱以前自信了。我觉得自己吸渣体质主要在于过于尊重对方的思维和处事的方式，就觉得他是他，我是我，你爱怎样怎样吧。恋爱的时候我一直不舒服，忍不下去了就会分手。现在被渣了两三次以后，觉得有些底线问题要在一开始划清楚，不行就是不行。有些问题属于需要沟通磨合的，那还是得沟通，得说出来为什么不舒服，然后看对方表现出的态度自己能不能接受。为什么总是吸渣？可能还有一个就是我的恋爱模式，一般都是感兴趣、接触、确定关系、仔细接触、判断能否继续、分手。感兴趣到确定关系总是不到两三个月，所以接触一段时间，到了判断这个人渣不渣的时候，我们已经是恋人了。所以为了避免继续被渣，我现在在努力探索能不能在确定恋人关系之前先做好比较紧密的联系和相对比较频繁的接触，用三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看看这个人咋样，再去考虑要不要确定关系。希望我能做到吧，因为我目前遇到了一个很喜欢的人，我终于愿意慢慢去了解他了。然后我想，天哪，就是吃了咱缺乏一个 dating 文化的亏。
对，
要是有一个比较完善的约会文化，大家都有共识，就是不要那么快确定关系，然后有个比较长的互相了解啊约会的过程，其实不会这样子的可能。
而且我觉得他这样子想要给彼此双方都多一点时间互相好好了解，他其实是个很好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他这样在恋爱市场上很可能会被对方说你不就吊着我吗，所以我又很替他担心。
嗯，
我们这位朋友他说的是，我就说他说的是个很大家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想法，他就说我大学时真的感觉自己细渣，不过我现在回头看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没有什么恋爱经验，比较单纯，认为世界上都是真善美，整个人很容易上当的感觉。我觉得好多初次恋爱的朋友好像都会遇到这个问题，比方说有一些比较朴素的那种恋爱法则，就例如我对他好他也会对我好这个法则听上去确实没有什么问题对吧，而且你知道我们确实也觉得啊，就是好啊是互相的啊对吧，但是确实世界上也不是这样的等价交换法则。
嗯，而且我觉得所谓的在感情生活中过于天真啊，打引号，因为我觉得这个并不是，你不能说它是一个坏，这是一种个人的特质啊。我有时候会觉得得分几方面去看，一个是这个品质它可能属于年纪比较小的朋友的一种情况，就是所谓的天真吧，你可能恋爱经验不是很丰富啊，有一点可能一下谈恋爱有一点点可能一头热的那种，一下子就上去了，付出冲上去付出很多，有可能是这样子。还有一种我觉得这是一种性别的模板化的教育，往往父母长辈啊还有我们的社会家庭都很希望把女孩子培养成一个是纯洁的田螺姑娘这样的一个，因为她不仅是要心思单纯天真爱得很纯粹，而且她得是一个田螺姑娘，田螺姑娘就是要
爱付出，
对，爱付出，她默默地为你在家里面做好一切的，这是一种全社会都希望你是这样的一个女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而且我们也是缺乏情感教育的，本来就是早恋洪水猛兽对吧，突然你到了大学了，你等于没有接受过任何情感教育，也没有人来跟你探讨说啊，你怎么样去爱一个人，你怎么样跟一个人约会，你怎么判断一个人值不值得你爱，没有任何东西的，大家就好像衣服脱光了突然扔到冰天雪地里那种感觉。
而且大家还希望你从一而终，
对，
就是不管你谈的怎么样就希望你跟他结婚生子在一起一辈子，
对，
也没有一个告诉你一些比方说我们有些试错的机会啊，或者比方说我们见了不对就可以跑啊，也没有这样的教育。因为你但凡跟一个人说有交往，你爸妈都会说什么时候带回家来看看，什么时候结婚，会马上问到一个你会想说天哪，那完全不是我领域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还有一个你刚刚说的是社会教育的问题哈，我刚刚就在想说其实我们社会对于坏女人是喊打喊杀非常严重的，就比方说但凡我说的坏女人是打引号的那种哈，就比方说比较有手段的啊，或者是说交男朋友比较多的啊，或者是说在情感关系上比较谨慎的啊，我说那种谨慎是看的情况不对就跑，或者是说像前面那个妹妹说我想要多一点时间来考察我们之间关系的，对于这种社会所谓的坏女人嘛，就不会就觉得哈，你不就是想挑个有钱的啊，你是不是把我们几个男的都吊在这里然后选一个对吧，条件最好的。而且一旦有一个女的进行一些比方说挑金龟婿哈，金龟婿是打引号的这样的行为，会被社会骂死啊，捞女啊，什么恶女啊，什么蛇蝎啊，什么词都来了。但是反过来想，如果有一个男的他要找个条件好的女的，大家就会觉得你看
成龙快婿
很上进对吧，什么不搞那些虚的不会为了那个什么女的漂亮就被她那个迷住，很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他们会用一些看似更加正面的来鼓励这一些行为，并且比方说陈世美，我们目前能看到抛弃糟糠之妻的我们也只看到了陈世美，但是世界上有多少男的是这样子呢，会被惩罚了。陈世美也没有被惩罚，陈世美是因为杀了人才被惩罚，他不是因为抛弃了糟糠之妻才被惩罚的。OK， 大家如果有看过杂美案这个故事的话，你也知道他是杀了人，而且还把他自己的儿子杀了，他是因为杀人罪被判的，不是因为抛弃糟糠之妻被判的。
而且那个王宝钏和薛平贵，就是薛平贵已经娶了第二个公主老婆了，回来他还是在考验我的前妻的那样一种姿态，他好像在我们的那个传统语境里面，这好像是一种理所当然的。
对，
一个老婆被你扔在这里了十几二十年，是应该为你守节的。
而且他把王宝钏接回去做皇后，八天就死了。你也就很怀疑，如果他待在那个寒窑里面，可能还活得久一点。
我说到 我们刚讲的总结的这一系列原因啊，这个朋友分享的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注脚。他说，虽然我不是吸渣体质，但是我妈跟她的两个姐妹都特别被吸渣，而且被男人搞得很惨，我觉得是有规律可循的。我大姨的前夫在外面欠下巨额债务，然后突然就人间蒸发了，债主找不到姨父就全部来骚扰我姨妈，恐吓威胁，没有一天安宁。我还记得他被债主找上门，央求人家多给他一些时间的样子。大概十几年，他辛辛苦苦打工赚钱，还清了所有债务，还把儿子拉扯大。过了几年，姨父又回来了，还要跟我姨妈求和。当然我姨妈没有同意，但也没有让他还钱。我二姨的前夫出轨哥听认识的女人，丢下我二姨跟儿子去和那个女人结婚生子。因为是一个家属院的，我二姨跟她前夫就住隔壁，全公司的人也都知道这些破事儿。我二姨因为受了刺激得了精神病，还住了院。现在过去很多年，虽然病情稳定了，但激素类的药物要吃一辈子。她以前非常漂亮的，经历过婚姻这件事就一蹶不振，肥胖臃肿，暗淡无光，完全不打扮自己。但她至今都还念及跟她前夫的情分，甚至觉得对方没有错。括号我二姨情商智商没有问题，这件事情让人觉得脑子哪根弦搭错了。我妈虽然没有跟我爸离婚，但也好不到哪去。我爸是典型的 NPD 自恋狂，在他朋友眼里他就是天使，非常靠谱，非常有魅力，但是在家里他就是撒谎成性，言语侮辱，一吵架就家暴我妈，括号一拳打到太阳穴这种，而且出轨无数次，甚至当着我跟我妈的面出去搭讪其他年轻女孩。我妈因为反复的精神折磨得了精神分裂，甚至有幻视幻听，自己偷偷吃药看医生，想起来就很心酸。我求过我妈无数次，求求她跟我爸离婚，我妈虽然嘴上说要离，但从来没有下定决心过。有一次我爸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我妈一看就哭了，说叉叉叉要跟我离婚，她真的要跟我离婚，非常伤心。我私自揣测，我妈的信念就来自于她要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妈又怀了孕，要给我爸生小孩。虽然我爸孕期持续出轨，但她还是坚持把小孩生了下来，括号真的没救了。补充一句，他们的老公都出身平民百姓家庭，没有任何权利或者金钱方面可以企图的地方。我外公外婆家的条件都比他们的家庭要好。看到这三位女性都被渣男彻底改变了人生轨迹，你可能会以为他们一定会有什么原生家庭的伤痛，完全不是。我外公外婆都是非常善良并且正直的人，尤其我外公担任要职，勤恳低调，言出必行，两袖清风，君子楷模。外公外婆也是一辈子和和美美，非常恩爱。但我觉着这或许也是我妈三姐妹都遭受渣男的原因。由于生存环境过于纯净，没有见过坏人，所以根本没有心眼子，对人只有最好的预判。因为没有听过谎言，所以渣男稍微哄骗一下就心花怒放，托付终身，而且不相信人可以有多坏。因为父母崇尚无私奉献，所以在婚恋方面不考虑客观条件，只求真心，甚至对于高攀嗤之以鼻。那种条件好的追求他们真的一眼都不看呢，就喜欢穷的。因为家里非常传统，所以从一而终，谈了就要结婚，结了死都不离。而且当时没有网络，没有地方可以去听北美吐槽君，也没有地方看网友吐槽及骂行，没有听过渣男，不知道如何鉴别 red flag， 也没有求助渠道。因为我从小就耳濡目染这些血淋淋的故事，所以在找对象方面我已经对渣男免疫了。自恋型的 alpha 男我一眼就能看出来，甜言蜜语哄骗的小把戏我一听就魂穿外野菜的王宝钏，可以很容易就分辨哪句话是想骗我上床，哪句话是想骗我结婚，是关心家人还是妈宝男，是勤俭持家还是小气抠搜，反着我爸找就行。过程中也不是没有经历过高段位渣男，但是几周就能及时止损。现在结婚了，我真的超级满意我老公。说这些是想要给女生们一些希望，就算是原生家庭不好也可以有好的感情，单凭自己一个人的判断也可以逆天改命。下面是我总结的一些防渣小型建议。
好，
一，不要盲目崇拜男生的工作能力。我见过太多事业风生水起，个人能力非常强悍，但在私生活方面偷奸耍滑，言行不一的男生了。所以不要因为一个人是清北毕业就被完全蒙蔽双眼，当然事业还是很重要的，完全不搞事业的软饭男也不能要。二，避开在人群中喜欢大声说话，吸引所有人注意，有领导气息，对所有人都很热情的花孔雀。这些人大多是典型的 alpha 男，有多偶的倾向，但遇到事情跑得比谁都快。想想那些出轨之后让小三跟老婆对峙，自己每每隐身的男的。 三，多看看现实中或者网络上的反例刻到 DNA 里。四，不要执着于男性荷尔蒙。人群里不怎么说话，害羞很安静，但私下里很有教养，尊重女性的男生真的有很多宝藏，而且大多非常有担当。五，不要太善良，要有自己的边界，被人欺负了一定要有反应，比如当场表达不满，比如事后叹心，比如结束关系，比如寻求法律支持，千万不要只是期待对方会改变，会看在自己善良的份上心软。六，千万不要有从一而终的心态，不谈恋爱不会死，分手离婚都不是什么大事。最后希望每个女生都可以内心做大女主，千万不要被渣男影响了人生。我就感觉他分析的自己上一辈的妈妈和姨妈的故事的那些要素啊，我们刚谈的那几个非常的齐全。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还是怎么说呢，所谓的从一而终，结了就不能离，这件事情其实已经把出路给完全堵死了。因为我觉得怎么说呢，你期望大家什么擦亮眼呐、啊，第一次你就找到一个好的呀，或者怎么怎么着，这件事情它是一个过于高的要求。
对，
好的一个环境它是有退出机制的，你有反复试错的机会，你才有可能试到一个比较合适的嘛。
嗯，而且我觉得他说他们家外公家庭，比方说和和美美啊、两袖清风啊什么的，我觉得是这样的家庭养出来的女孩通常比较温顺，
嗯，
比较像刚刚说的培养出的那种容忍度比较高啊。因为上次我们直播连线有一个女生就说，因为她是福建人嘛，她跟她老公要离婚，当然大家庭一开始不太允许，结果当然她是很 lucky， 因为那个她那个老公说我不想生小孩，这一点就是你知道福建家庭绝对不能容忍，说那个就必须要离婚。他说还好这个男的说的这个这样一句话让他得到了家庭的允许可以离婚，因为他的表妹同样想离婚是因为他老公出轨了，可是他家里就是大家庭就说男的出轨还好吧，这也要离婚啊，他把钱拿回家就可以了，那个家里是完全不支持他离婚的。所以我就觉得你的家庭给了你什么样的教育，其实反而会很影响你会不会遇到这样的男的。因为你看，如果比方说你在这样的家庭长大，你也认为出轨没有什么，那你当然会遇见渣的男的，因为男的也会试探你的底线嘛，发现你觉得哦，出轨没有什么，我可以乱搞，那当然好啊，是谁不想就是对吧，多搞几个那个啊。那如果比方说我们女的可以这样，那我也愿意啊。所以我就觉得家庭和社会对男性的这种宽容和支持，其实这才是滋生渣男不断的原因。
嗯，
分享了一个还蛮有意思的，我觉得是他的叙事方法很有趣哈。他说我吸渣是因为我匹配不了更好的，又不想匹配更差的，总想找性价比更高的，功利心很强，总是想得到点什么，世俗上那种和谐美好，结果就是什么锅配什么盖，男的比我还能算计我，而我又没有那个能力本事去真的计较，结果总是会被玩得团团转，我真有算计的本事就好了。现在是惧怕男人三年没有恋爱和暧昧
啊、哦，我觉得他的这个表述非常的典型，特别像是我们会在一些评论里面、新闻里面，就是说啊，你们剩女眼高手低，高不成低不就，
对对对对，
很多女生
你也不看看你自己什么样，还想找一个什么高富帅呀、啊？你看看你配吗？我们常常会听到，
对，有很多女生听多了之后，会把这一套话特别内化成了审视自己的时候，也会这样评判自己哈。其实当他说他什么高不成低不就类似这样的表达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啊，你想要找一个好的伴侣这件事情是很奇怪吗？这件事情很有错吗？我不觉得、就是、
而且他想要得到的只是和谐美好而已，他都不说我要嫁到首富之家，也都不是这么一个功利性的东西。即使是他想要的是和谐美好，比方说他只想要一个帅哥，或者要一个学历高一点的，或想要一个家境比较殷实的，这个我觉得是大家择偶里面都想要的条件嘛，他只是说了一个这么普通的东西，他还要不停的指责自己说是因为我功利性太强了。
我真的听完了之后就不知道功利是什么意思了，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是社会环境影响啊，还是怎么样，是以至于女生在面对自己的需求的时候，其实是很容易忽略自己的需求的。
而且你甚至如果你哪怕你说出我看不上王思聪这样的话，你还会被人攻击，你以为你是谁啊？ 我就想说，你看不上王思聪是一件是你个人的事情，你看不上很正常。
嗯，
你不要为这种话而羞耻。但是通常你说这个话就会被人骂，你以为你是谁，你还看不上他，你以为看他上你啊。我就觉得他看不看得上你和你看不看得上他是两件事情，他们并不矛盾。有可能他确实看不上我，但我同样我也看不上他，这件事情是可以同时存在的。不会因为哦他比我有钱，所以呢只能他看不上我，不能我看不上他。我觉得你一说这种话，显得当你觉得比方说我应该有这样的条件，或者我应该有这样的自信，或者我应该有这样的资格去挑选一下男人的时候，就会立刻不要说社会的声音吧，就评论的声音就已经把你淹没了，就你以为你是谁啊。
大家可以去重读一下简爱。
嗯，我觉得还有一种也是一个比较大的类型哈，沉默成本。
嗯，
你对这个男的太好了，或者你对你的对象太好了，你们在一起已经很久了，他的种种行为啊，你又会觉得好像这样子分手，那我接下来要怎么办呢？我已经28岁了呀，我也很想结婚，我想早点生孩子，那我现在要跟他分手的话，难道能保证我下一个能比他更好吗？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他遇到了很多，他朋友哈，遇到了很渣的男生，并且也舍不得分手。我就跟想跟大家说，你吃口垃圾和吃一吨垃圾还是有区别的。
我觉得这个朋友讲得很有意思，他说我遇过的男朋友确实都不是好人，劈腿、PUA、冷暴力、乱交等等，但我总是不觉得这是渣，是因为他们原生家庭的原因，导致他们没有正常处理情感关系的能力，以前还会抱着拯救欲、圣母心去对待伴侣，结果发现完全是一个黑洞，反而自己被渣得体无完肤。朋友都说我在情感关系中是容忍度高到没有下限的人，但是我又很清醒，并不是沉浸在美好幻想里，因为太擅长于分享他人的内心，即使男的做出渣的行为，也能尝试思考出他的逻辑链，无形中合理化了渣男行径，等同于放任对方伤害自己。我觉得他说的这个心路历程很有意思。
嗯，
就怎么说呢，我觉得跟我刚讲的那个在包容中获得一点居高临下感的这个有一点点类似的道理。
对对对，
就是你在分析他出了一个逻辑链之后，就会觉得嗯，小样被我看穿了吧，也在这里面掌握到了一些权力感。
嗯，哦，我看到还有一个很经典的回答，就是我遇见的所有渣男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太爱帅哥了。是吗？
Okay.
嗯，这个而且很合理，因为我也是，我会因为帅而容忍一些他其他方面的问题，没办法，美色误人。
嗯，但是我又想大家追求帅也不是错吧。
嗯
嗯，
没关系，好歹你得到了帅吧。
嗯嗯，这个也是你刚讲的那个，这朋友说事事以对方为先，不重视自己的感受，哪怕是在这段感情中处处得不到起码的尊重，也委曲求全，还有就是担心自己错过这个没有下一个，害怕没人爱，最后的结局永远都是失恋、失财、失心疯。太蛮幽默的。
嗯，我觉得这个还有一个就是除了你自己觉得沉没成本，还有一个就是社会给你压力，都是比方说你28岁啊都没人要啦，你以后在婚恋市场上啊更加就是烂白菜了。
嗯，
我觉得还是社会害了你。
嗯，
不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这个朋友说这个问题我之前看奇葩说讨论过相关的辩题，其中最让我觉得受益的一个观点是把感情不顺的责任完全推给对方，其实也把行动的主动权交给了对方，我是受害者，我对此无能为力，所以某种程度上承认自己是吸渣体质，也就给了自己反观自身去行动去改变的动力，我是有主体性的人，我不会重蹈覆辙。但是他又补充，但这个更多是思考自身的亲密关系议题的视角，我不赞同用这个词去指责他人。哦，我觉得他补充的这个非常重要，
很不错、
嗯，就是大家
包括他拿回主体性这一件事情，
对对，嗯，对，是的，所以我觉得很好，就也希望就是大家能运用这样的方法来发现自己内心的需求，我要什么，而不是说啊他怎么怎么他怎么
怎么怎么，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还有一个是，嗯，他这个私信给我的感受就是，我要把我自己就是从受害者的这个里面跳出来。
嗯，
我并不是一个被动的，比方说单纯的在情感中被伤害的人。
嗯，
那么我在这段感情中我得到了什么，我失去了什么，以及我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来一个做一个向内的探索，我觉得特别好。
嗯
嗯，
这朋友他说，我好像一直是颜控，从小就特别喜欢那种在人群里看起来很耀眼的人，啊，大家都是这样的。
不就是那种被帅哥耽误的类型吗？
哦，也不定是帅哥哈，总之他就是喜欢耀眼的人。哦，他说我会苦苦追求，人家还看不上我。如果理性分析，那些人真的很不咋地，除了长得好。 的时候，我就会付出一切去讨好，最终也不得。我发现他们渣的程度取决于我放弃多少自我的程度，也许这就是传说中的被偏爱的才会有恃无恐吧。后来我有反省，为啥我总是喜欢这些人？我发现一方面我非常迷恋他们自恋、任性、自私、放肆的样子，那是我从来不敢呈现的状态，括号从小就压抑讨好。另一方面就是我的父女关系很差，父亲早年一直在外地工作，像家里有个陌生人。我喜欢的人基本一开始都对我很冷漠，大概是一种强迫性重复的熟悉感。我觉得他说的这两个都很典型，第一个就是我想要成为他的那个样子，
对，
第二个就是我在寻找一种熟悉的痛苦，
这可能是我的原因吧。
嗯，
因为爱而不得真的很美妙。
这朋友说，我是一个曾经自以为非常非常清醒的人，因为和大部分男生的关系可能也就止于表白，所以我看到的大部分都是别人的善面，但也许是因为和大部分男生都没有办法达到感觉契合，我对于找一个合适的人非常执拗。去年十月因为工作原因，机缘巧合认识了一个男生，机缘巧合加了微信，机缘巧合的有共同的小众爱好，之后就是暧昧、断崖、欺骗，我好想逃，但是这种宿命感让我真的很难完全走掉。最危险的事情是因为这个人我不能完全自洽了。我很震惊，身边的人会因为我的只言片语、中性发言断定这个男生不好，朋友们安慰我说你很好，但是我再也不能好好接受住了，好像说他不好就把我也否定了一样。
哦，
我觉得他说的这个点很有意思。他说，说实话，我感觉评论里大家在不确定这个男的是不是渣的时候，我都确定他就是渣。但是放在自己身上吧，就总觉得我应该不会遇到这么渣的人吧，幸存者心理。唉，真的希望大家都有上帝视角。
我们直播连线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女生打电话来，先是比方说骂对象，他明明是来骂对象的，可是当你跟他说，哦，他真的很糟糕，哎，他就会立刻会反驳你说，可是他也有对我很好的地方。我就觉得是非常有趣，不是来听取你意见的，我觉得他只是想把这些事情说出来。
嗯，
就跟这个女生一样，她会有非常强的那个防御性，是如果他这么差这么糟，那我算什么呢？
对，大家很容易产生连带感的。
对，
尤其是比如说你在一段关系里面，因为大家都会说嘛，什么锅配什么盖嘛，什么一床一个被窝里面睡不出两种人嘛。
对，
所以一旦大家遇到了一些情感中的不太好的事情啊，比如说遭到了可能真的对方对你很不好，对你产生了一些恶劣的影响吧，你说出去的时候你会有种很强烈的羞耻感，你就会觉得啊，那必定是我自己挑中的人，或者就会想啊，那会不会人家就会觉得那就是什么锅配什么盖呢。
嗯，而且还有一种就是，如果他这么糟糕我还跟他在一起，我为什么不走呢？是不是比方说因为我找不到下一个啊，或者是说因为我很软弱呀，人也很怕承担这样的评论。
嗯，
有的到大家不要把自己和那个对方捆绑那么紧了。
对，
尤其是我都觉得就不仅仅是对象，连你粉什么就是粉什么 idol 都会被人拿出来狠狠的审判一下这个人。他说天哪，你居然比方说你还粉过那个瓢虫，天哪，你也不是什么好人，连这样的就是粉籍都会被人拿出来，所以也很难不把你和你的对象放在一起被人评论了。
嗯
嗯，
这个朋友他说，关于吸渣体质，我感觉也有一部分对自身的打压，就像你自己都不爱自己，别人只会在亲密关系里占据主导位置来控制你。我经常会在到一个新地方的时候开展恋情，找一个支点让自己稳定。高中时谈过一个男的，是那种想分手不提出来，而是去和其他女孩打得火热，来冷暴力逼人分手的渣男。我们毕业之后还有一些联系，他还给我讲他怎么破处，女朋友怎么样，还得意洋洋地给我炫耀过他拍的女友的私密视频。大学时的前男友是一个每天都在说家里多有钱，衣服都是名牌 blah blah， 然后没钱吃饭还拿走我的饭卡，分手之后还传过一段时间我的谣言，讲和我睡如何如何。提起这些事情，我的第一反应还是反省，反省明明是那么明显的垃圾，但我仅仅因为想谈恋爱就会投身一段只会带来伤害的亲密关系。我在恋爱中会保持一种旁观者的心态，这个男的跟我没关系，他的生活也跟我没关系，我戴着假面扮演了一个女朋友的角色。吸渣体质大概也在于男人太擅长识别哪种女性不好惹，哪些女性可以随意摆弄。说的这个识别的问题，我有个朋友他就跟我讲说， 她自己就是她说她的第一个男朋友就是中学时候的，她说那个男的呢跟我假装了一阵男女朋友是为了掩盖她要追另一个女的。第二个男友谈了整个大学阶段，毕业的时候劈腿找了我学妹，还欠我钱不还。第三个男友谈了一阵，以他妈不接受我的属相跟他冲突为由分手。我评级的感情经历有 75% 是渣男，括号还有一个是现在的配偶是随机获得的，我完全不知道为啥他不是渣男。
很可爱，
他这么可爱。然后他就说，我总结过为什么我总是遇到渣男，可能我看起来有一种这人好骗的气质吧。有一个男同学跟我说，他们内部讨论我就是一个傻傻呆呆的女同学。
可是你发出这样的私信很可爱啊，根本不是什么傻傻呆呆耶，听上去超可爱的。
对，非常可爱。他说我后来有一个比较厉害的事情，我帮我的好朋友手撕渣男，他说完全没有看出来我当时可以那么有气势，现在想完可能就是因为我从渣男的培训班毕业了。我感觉我后来有了一种能力，能够敏锐地觉察出有的男的也有女的在吸我的阳气。或者说像摄魂怪来了。
怎么这么可爱。
我觉得好形象，因为他说那个感觉大家就是会有这种感觉。他说具体的想不出什么例子，但是那就是一种气场，一种感觉，自己要用其他方面积累的快乐来填补当下的空洞，因为你的阳气被他吸了，你就有那样的空洞。然后我觉得他好可爱，他讲的很有意思，
他很形象啊。妹妹好会描述哦。
对，但他就说那个男同学还跟他说，男生内部还探讨过，说他就是一个傻傻呆呆的女同学。然后我就想，天哪，就是也太赤裸了吧！
这个男的也很烦人呢，有要这么诚实的转达吗？但他真的很可爱，然后我也能懂那个吸他阳气的那种。
对对对，
因为我感觉确实有一类女生很容易被标中你。比较容易，就像那个骗子筛选客户群一样的，他们就会筛选好像看上去比较好说话的啊，然后也比较容易忍让啊，包容啊，脾气好啊，坏人，就是会容易选中你们作为目标。
但是我们反过来要强调，就是这不是你的错。
对，
因为有个女生她在评论区里面，她说啊，我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就很痛苦。她说我经过后来反复的思考，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坏人捡软柿子捏，不是软柿子的错，是坏人手贱。
对，因为我曾经看到一个女生的投稿，她说她就是一个就是控制欲很强的人，她说她就天然会辨别目标，因为她自己是女生，她就说不管是男的女的，她说我天然就知道谁比较好操控。我就说好可怕。
有一个朋友说，你说我自己，我大部分情况主要是误读了对方的拒绝信号，比如冷漠、逃避或者不给回应。一般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第一反应不是你不喜欢我，那我也不喜欢你了，而是带入了我父母的相处模式，类似认为只要再努力一点就可以获得爱，把获得爱当成了正功分。我看到正功分这三个字了，我就哈哈大笑。他说所以久而久之，对于爱的体验就大部分来自于爱人和奉献，这个和一直以来文学和影视作品里刻画的女性形象有很大关系。全社会对于女性的期待就是默默奉献，不求回报才配获得爱。我得出这样的结论主要原因是我在全脸整容前和全脸整容后经历了完全一样的双方暧昧，我告白对方变冷漠，我更努力的告白送礼物对方消失的流程。曾经我以为是因为自己外表的原因被拒绝，后来发现是因为我不会在对方没回应的这个流程意识到对方其实对自己兴趣不大，应该 move on。 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让男的把话说清楚真的很难，哈哈。
没错，因为有一次有一个妹来打电话来跟我们说她的恋爱进展，然后呢她就说她约那个男的好几次，那个男的是她认为是个进展，因为她跟那个男的说我想请你吃饭，我在家里做饭请你来，那个男的说好有空约，他认为是一个肯定，是一个进步。我们所有人都听出他是一个托词，他是一个借口。但是我觉得确实有很多很单纯的妹妹就真的听不懂托词和借口，所以男的你就不能把话讲清楚吗？在咱们高语境社会，真的让一些不太能够就是读空气的人真的很辛苦。
哎，是的。这个朋友他说， 他说自己和女朋友关系不好，从小和父母分开，我就很怜惜，不顾一切的想抚慰他。容易心疼男人可能就是细渣的开始，而且别人只要付出一点点关心，我就会很舍不得，因为家人从小对我也没有过关心，男的给我送个早餐嘘寒问暖一番，我就会整个他好爱我。不过飞蛾扑火之后发现他是真渣，就忍痛分手了。他还讲了他对恋爱脑的观点，恋爱脑某种意义上也是因为对自己的过分自恋，把自己投身到一段自以为飞蛾扑火的爱情里，被伤害的同时居然才觉得自己真正活着，有了高光时刻，有人在意哪怕伤害也比万籁俱寂好。谭雅说自己的人生空虚，没有方向感，自己真正的生活还没有建立起来，这时候就会被坏人趁虚而入。我的经历也是这样，深有同感。我现在虽然也会恋爱脑，但会避免把自己放进阴沟里的性爱这种关系里了。彻底被伤害过一次之后，深深明白了，爱是只有两个很好的人之间才能发生的。对不值得的人付出爱的过程不叫爱，只是一种自我成长的过程。有的人天生就是回报不了爱，如果意识到这点还能坦然去爱对方，那其实遇没遇到渣男无所谓了。很会爱，很擅长爱，但不会筛选爱的对象就会变成细渣体质。我的性格很宽容，爱付出，很纯爱，会要求自己不问回报，无法心安理得接受对方的物质馈赠，对性爱和两性关系也看得很宽容。我不认为出轨是多十恶不赦的事，也会尝试纯床伴关系，但不会多线进行，移情别恋就会通知对方，不好的男性就会觉得我很随便。现在我就会提醒自己保护好金钱和身体以及心灵，在不被对方弄崩溃的情况下陷入虐恋也无妨，心灵不想再受伤了，身体会知道，会不再沉迷这种虐恋关系，会自动离开。成长到一个阶段也会意识到有比恋爱更重要的事，然后去做就好啦，不能因为怕受伤就不敢爱，但尽量保护自己的心灵和身体，相信自己，你比他强大。不要因为被渣就怀疑自己，怀疑自己不配被爱，不会爱，爱无能，只配陷在烂泥这样的关系里。是人不对，不是你的爱不对，这样被渣也就不可怕了，反而会使你更爱自己，更了解自己。
这跟刚刚我们说那个值得新生活里面的那个男二很像啊。
嗯，
对吧，真正的爱每一个人。
哎，这个朋友他，我觉得他讲的这挺有意思的，他说我的总结是，我遇到的所谓的渣男都是在复刻我的童年。父母离婚，父亲去照顾他的家庭，在我青春期让我一个人在家，给着为数不多的生活费，我害怕孤独，所以谈恋爱。后来那个女人和她的孩子来到了我家，我的东西被偷，我向父亲反抗，反被扣上了你不大度的帽子。我偷吃做好的排骨，被那个小孩告状，我又被打，说偷鸡摸狗。可是以前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吃的都是泡面呀。我害怕沉迷被质疑，习惯了这种模式，不敢脱离这种对于我来说的安逸区。所以第一个男朋友在我高中毕业时间认识，给我买高仿，出轨，掐我脖子，各种批判我，我不愿意离开，因为从小生活在这个氛围里，哪怕长大了，我离开了之前的家，又到了另一个引号的家。不愿意离开的重要原因是，这个前男友给我做了一顿饭，让我觉得是被爱的，所以我可以忽略他对我的不好。第二个就是我之前和你说过，就他之前投稿的时候跟我讲的，他碰到一个男方家长家庭就是很重男轻女，说生了儿子就可以奖励保时捷。这是我在上班的时候认识的，我开始发现我自己可以赚钱，我有让我自己过得好的能力，我要幸福，所以第一点不能比我差。结果第二个说你很好看，要不是因为你这张脸，我早就回家，不会在这个城市陪着你。后来他还是回家了，虽然是体制内一个月3000，他还想让我跟他回去，可我刚毕业没多久，我觉得我一个月10000，我自己未来前途无量，我让他提升自己，他不愿意，他说他就想当废物，他就是废物。我突然发现第一个男朋友是在重复我青春时期被大人所压制的舒适区，从小这个模式不敢跳出来，跳出来之后第二个男朋友却像我父亲年轻的时候，不努力，不上进，从不为以后考虑，让我有深深的恐惧感。我害怕被淘汰，所以我努力上班，公司的同事说我是铁人。我害怕拒绝别人，因为小时候的自己被拒绝，彻夜的哭。我把别人当作自己，细心呵护，但是每次受委屈憋屈的人是我。我感觉我谈的男人好像在重复年轻时期父母的痛苦轮回，所以我觉得我这辈子都不会幸福。也是这种性格，在公司一味妥协被压榨，一个月来2次月经，彻夜不眠，干预，天天喝中药，童年模式的错误难受，长大后很难跳出来。 天哪，我觉得他好像纸的新生活里面就是小纸女主角，他讲的很多细节让我觉得好像，
但凡他能够在原生家庭里面多得到一点爱，也不至于就是这样。
嗯，
我们今天讨论了很多我们遇见的渣男或者是渣女，我们呢在遇见这一些情况下的一些自我探索，不能说是反思哈，我觉得应该是自我探索，为什么我会陷入到这个情境里，为什么我们会做出这样的反应，或者是说为什么我还不走。大家思考以后，我觉得听到大家很多那种想法，我都觉得哦，会让我有一些茅塞顿开的，因为确实我自己我想不到，比方说那个女生说摄魂怪的印象很深，还有一个妹妹说是在包容的过程中让她自我感觉很好，
嗯，
等等这一切吧。我觉得有一点非常好的就是我们的伤害最后化成了你一个探索自己的一个经历。我们这一期也非常感谢阁楼对我们的赞助。阁楼呢是一个专注于提供线上心理咨询服务的 APP， 平台咨询师100%持证或者心理科班毕业，在此基础上呢还通过了笔试、面试、模拟个案等5层筛选。括弧阁楼特别提醒我们通过率不足3%，所以他们非常的专业可靠。
然后呢，阁楼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次咨询包含50分钟视频或者语音加5天留言，性价比超高，适合长期咨询。50分钟作为正式咨询的部分，5天的留言作为咨询师收集来访信息的工具，帮助来访和咨询师更好地建立信任，提高咨询效率。阁楼 APP 已经上线各大应用商城，欢迎下载使用。如果对咨询有疑问，可以询问 APP 首页的咨询助理。希望阁楼可以给你提供一个安全专业的心理休息区。这就是阁楼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
好，那我们今天跟大家的讨论呢就到这里。如果大家呢还有其他的你的思想小火花，或者是你探索自己的小心得，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共同分享。不管你是自己想出来的，还是通过跟朋友讨论的，或者是跟心理咨询师共同商讨出来的，我们都很欢迎大家来给我们留言或者是给我们私信。
嗯，没错。好，那我们这次就先到这里咯，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